欢迎收听《玉佛问禅》高僧传系列。法显渡流沙临沧海第一次西天取经的高僧，作者谢瑞。八，归国易经。在狮子国得到上面所说的经典后，法显听说近日有一条商船要向东土方向航行，于是他将从天竺得来的经相和新得到的佛典打点在一起，登上了商船。这条船是开往耶婆提经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，船上共有200余人，这在当时来说已是大船了。为了防备意外，大船后还系了一条小船。开始两天，在季风的帮助下，船行如飞，发现心情舒畅，因为他终于踏上了归程。发现坐在甲板上，举目四望，只见蔚蓝的天和蔚蓝的海在天际间连成一片，分不清哪里是海，哪里是天。不时飞过的海鸟发出欢快的叫声，法显心想，人如果像鸟儿一样长上翅膀该多好啊，这样自己就能早日回到那个朝思暮想的国度。第三天，大风骤起，巨浪滔天，商船随着波涛上下颠簸，左右摇晃，突然咚的一声之后，喧哗声四起，人们惊慌失色，紧接着船身后部的几个人大喊船漏了，继而海水涌了进来。几个最先发现进水的人慌忙跳进大船后的小船，其他人也蜂拥而至，几个偏离方向的跳船者不幸掉进海里，随即被浪花吞没。小船上的人怕人多了无法逃命，便割断连接大船的绳子，两只船瞬间被海浪隔得很远。船老大见势不妙，大声嘶叫道，船触礁了，要命的就赶快把自己带的笨重物品抛下去，要不然大家将同归于尽。听到喊声，人们纷纷朝大海抛弃自己的东西，法显也将自己携带的藻罐和用以防身的器物扔向大海，只剩下装满佛典的箱子，法显不忍心抛弃，又怕死里逃生的人过来强行抛弃，便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呼唤已经归命的同伴慧景慧应的名字，祈求保佑。发现心中默念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千辛万苦求得佛法，愿威神归位，使我和这些佛典能顺利到达目的地。慧景慧应贤弟，当年你们助我西行，后来为此献出了生命，如今我们已经获得圣典，求二位贤弟在冥冥之中助我回归圣地，从而使佛法能在咱们汉地发扬光大。不知是船上重量的突减，还是法显的祈求显灵，船终于被水手暂时堵住了漏洞，法显携带的佛经佛像保住了。大风持续刮了13个昼夜，最后将船刮到一个岛上。退潮之后，水手补塞了漏洞，商船又继续前进了。听船上的人说，海上的强盗很多，如果遇上了，就没有了生命安全。大海漫无边际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晴天时船以日月星辰来辨认方向，阴雨天时船随浪飘，只有等天晴后才拨正方向 继续前进。如果触上暗礁，大家就没有活路了。这样一直航行了90多天，才到了耶婆提国。这个国家崇信外道，特别是婆罗门教更为兴盛，但佛法却根本谈不上。法显在耶婆提国住了下来，以等待去往东土的顺船。5个月后，终于盼来了一艘可以乘坐的商船。此船的大小和上一个船大小差不多，乘客也有200多人。船上备有50天的口粮，4月16日正式出发。商船朝着广州方向航行。1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里，突然下起暴雨，狂风怒涛几乎要将船掀翻，乘客们非常惶恐，而法显则虔诚称念观音圣号，祈求保佑。天亮后，几个婆罗门在一旁议论，做此沙门才使我们受如此大苦，应当将这个不吉利的老家伙扔到海里，我们不能因为他而遭到厄运。说着，他们便准备动手。法显身旁的一位居士说，你们要扔他，那把我也扔下去吧，不然就把我杀了。你如果把这个和尚扔下去，我到了汉地就向国王告你们去。汉地的国王尽信佛法，十分尊重和尚。听到这里，那几个人都很害怕，他们再也不敢说要把法显扔下去了。此后天气一直不好，舵手无法看清方向，耽误了许多时间。预计最多只有50天的航程，可航行了70天后还不见商船靠岸。船上的干粮和淡水用完了，大家只能吃海草维持生命。舵手想尽各种办法以调整方向，企图朝西北方向行进，以寻找海岸。到底船漂到了什么地方，至今没有定论。1971年，墨西哥史学家苏里士认为，中国东晋高僧法显为发现美洲的第一人，并以古代刻石为据，指出法显当时乘船漂泊到了美洲，登陆的地点是墨西哥的阿卡布吉港。此后又有许多人著书立说，证明法显的确航行到了美洲。不过我们这里还是按传统的观点继续讲述法显的故事。且说法显一行又经过了12个昼夜的航行，终于找到了陆地。商船如获救星，立即靠岸抛锚。上岸后，法显心里才稍微安稳了下来。这天他忽然发现有一种叫做离惑菜的植物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因为他据此可以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汉地。同行的人有的说还未到达广州，有的说已经过了广州，法显也不清楚，想打听一下，又找不到个人影。于是他们便坐上了小船进入海湾，想找人问明到底来到什么地方。找到2个猎人，法显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说明情况。猎人十分热情地告诉法显，这里是青州长广郡，在今山东省即墨县西南的崂山南岸。长广郡太守李仪崇敬佛法，听说有和尚拿着佛经佛像乘船渡海而来，马上带人来到海边迎接经像回郡。船上其他人从崂山附近置办了一些路上所需物资后，便向扬州方向去了。法显则被青州刺史刘道廉邀往彭城，经 江苏徐州，发现在彭城期间得到了非常周到的照顾，怎奈年事已高，身体一时还恢复不了。由于身体不适，发现躺在床上的时间相对多了，可那万千的思绪却并不因为躯体的躺倒而停息。他思念朋友，呼唤着夜已离开人世的慧景、慧应的名字，又为得不到道诊的消息而痛心。他想起自己当年从长安出发时一行五人，而今孤苦伶仃，顾影自怜。他多么想回到长安，看望一下昔日的师长，亲自目睹长安的变化，尽早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。这一日，刺史刘道莲亲自前来看望法显，非常真诚地说道：“大师，您为了弘传圣教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，现在已如愿以偿了。刘某恳请大师留在彭城，享一享清福，安度您的晚年吧。”法显合十致礼，口中说道：“刺史的一片盛情，贫僧非常感激，只是重任在前，时不我待。贫僧还想在有生之年将所求经典翻译出来，以充实汉地佛门之律仪与戒规，弥补昔日之不足，让无上佛法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呀。”大师的宏愿实在让刘某人感动，只是您的身体还未恢复，等您身体好转之后，刘某一定为您实现大愿而竭尽全力。虽然刺史刘道莲非常真诚，无奈的是这里难以找到易经方面的得力助手，法显便在身体好转后离开青州，南下到当时的都城健康，经江苏南京。在法显南下的同时，一位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也来到了健康，住在城内的道场寺。东晋义熙九年秋天，法显抵达健康，刚一落脚就被当时提倡易经的江南大师慧远引请到道场寺。说来真巧，当年在张掖加盟法显求经行列的宝云也辗转来到了道场寺。法显在佛陀跋陀罗和宝云的帮助下立即开始译经，几年间便陆续译出《摩诃僧祇律》40卷，此为印度大众部所传持的戒律，译出成为中国律学要典之一。《大波泥环经》6卷，此为《大乘涅盘经》的初译；《杂阿毗昙心》13卷，此为印度佛教名著之一；与南朝宋僧伽拔摩等译的《杂阿毗昙心论》为同本异译；《僧祇比丘戒本》1卷，《杂藏经》1卷，此经与《鬼问木莲经》、后汉安世高译《恶鬼报应经》为同本异译，但文理稍别，《方等泥环经》3卷。以上共6部63卷，译文十分朴素，十分传真，别具一格。与此同时，法显还写了一本《佛国记》，记述了自己从长安出发到返回汉地的15年间所游历的近30个国家的所见所闻，其内容不但有佛教的分布与流传，而且还包括西域、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地理、交通、风土人情等许多方面， 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佛教范围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明珠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，现已翻译成英法日德等多种文字，被列为世界文化名著之一。自从开始译经以来，法显颇感老之将至，时不我待，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夜以继日，不弃寸阴。可岁月却毫不留情，转眼间他已是80多岁的高龄了，虽然勇气犹在，热心不减，但毕竟精力衰退，行动日益不便，弟子们都十分担心，法显自己更是心急如焚，看着那历尽艰辛从西天取回的经典尚未译完，他恨不得再年轻10岁。但法显毕竟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知道缘法定数是不可违逆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今生的姻缘就要尽了。恰在这时，东晋王朝内部发生了动荡，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乱一触即发，建康城人心惶惶，许多人都纷纷逃离京师，法显的译经事业正在紧张地进行，可时局动荡日胜一日，弟子们只好劝法显离开这里。法显本来对京城闹事不感兴趣，特别是饱经风霜之后，往他土之前，他更喜欢清静自守，与佛典为伴，淡泊度日，远离尘嚣。何况这时京师形势又如此险恶，于是他与弟子们商量，决定前往当时局势比较安定的荆州。溯江而上，一路艰辛，法显等人终于来到了荆州，住进了江陵的新寺。这里的房舍并不太多，寺域也不很大，但青草遍地，奇花处处，古树葱郁，溪水环绕，景色秀美宜人。法显十分喜欢这里，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可范家尚未打开，法显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。南朝宋景平元年423年，一代大师在江陵新寺伏坐而寂，终年86岁。法显从印度取回的范本佛典《长阿含经》《杂阿含经》《弥沙塞律》和《萨婆多律钞》等近100卷，均未来得及翻译，其中大部分后来由他人翻译成汉语，也算是对法显在天之灵的慰藉。